好，我们来看约翰福音啊。那么上次好像讲到第一章的35节啊，然后第一章在讲到救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啊，来到世上啊。那我们先翻到约翰福音的1章35节。那么这个是约翰的见证，我们可以看到说，在第一章里面，那么有一些人的见证，耶稣还没有出来服事的时候，那么他们就开始来见证，这一位就是那一位要来的弥赛亚啊。好，我们看到35节，在次日，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看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约翰在第一章29节的时候，当约翰看到耶稣的时候，他也宣告说什么？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那第二次又看到的时候，他的宣告好像缩短了一点，对不对？他说什么？看哪，这是神的羔羊，还少了几个字，对不对？但这个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每一次遇见神，我们的生命就要发生改变。而看这两个宣告有什么不一样？第一次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当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第一次的时候，我们说他是我们的救主，他除去我们的罪孽，除去你的我的罪孽。但是第二次在看到的时候，这个约翰的眼中只看到什么？耶稣自己而已，他没有看到自己的，约翰没有看到自己，所以他不再看见说除去世人罪孽，因为世人罪孽已经除去了，现在看到的是主自己而已。所以看哪，神的羔羊，哎，这个层次又比上一个更高一层次了，因为已经进入那个没有自己的那个层次了。第一次看到说除去我的罪孽，但第二次我的罪孽已经拿掉了，现在生命当中只有主而已。所以你可以看到，到最后约翰都要宣告说主必兴盛，我必怎样衰微啊。所以你生命是每看到耶稣看到一次，我们生命就长进，不断的在长进啊。好，两个门徒听见施洗约翰所说的话，就跟从了耶稣。请问这两个门徒本来是跟谁的？跟着老师，跟着约翰的。但是约翰是为谁做见证？为那个光，为耶稣做见证。做见证人是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去，神的面前很重要啊。所以他的门徒是要跟耶稣的啊。所以我们在培训门徒，在训练门徒，最终的目的是要把人引到哪里去？引到耶稣的面前啊。所以我们的心态一定要很健康很成熟啊。好，这两个门徒就跟从耶稣。那么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着，就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你们要什么？我们的主耶稣今天也要问我们：你跟从我，你有什么目的？请问你跟从耶稣，你们要什么？我们常常问这个问题哦。我们要跟从耶稣要有没有目的？当然要有目的。请问你跟从耶稣的目的是什么？得救。你已经得救了，除去世人的罪孽，你已经得救了。好，你已经得救了，那你还要不要跟从耶稣？那你跟从耶稣的目的干什么？学耶稣的样式，因为你想要得什么？永生。那我要问你一个问题，什么叫永生？谁才有永生？当然只有神才有永生嘛，他从亘古到永远，对不对？只有神才有永生，对不对？那也就是说，我要得那个永远生命，我要得与神同在的这样的一个福分啊。所以耶稣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他们答得很有智慧，他们说拉比在哪里住？拉比是老师的意思啊，是一个学徒要来跟老师的时候对他称呼。他直接问说：主啊，你在哪里住？请问他的目的干什么？你住哪里我就住哪里。也就是说，我们信徒都要跟我们的神要怎么样同住。我们是不是很渴望跟神一起同住？ 哎，我们渴望神同在，对不对？啊，请问跟神同在的时候你在干什么？我们常来问一些问题哈，比如说你在看电视，你的孩子跟你在一起，请问这个叫不同在？叫这个叫不叫同在？好像肉体是同在，但是你看你的，他玩他的，请问这个叫同在吗？ No， 这不是 quality time， 这个叫做各做各的，各忙各的，貌离神合啊，对不对？我们既然渴慕啊，哦，哎，不错，代表你们都还清醒的，这个貌合神离，对不对啊？ OK， 所以很重要，我们跟从主的人要渴慕与神同在。那既然与神同在，你就不要把它撇在一边，你做你的，你需要之后再把它拉出来啊，千万不是这个意思啊。所以他们说啊，拉比在哪里住啊？耶稣说啊，你们来看，来看看我住哪里啊。他们就去看他在哪里住，这一天便与他同住了。哇，感谢赞美主啊。当我们认识耶稣，我们就跟他同住，把他接到你的家中来住。他往哪里去，我们就跟他哪里去。他说那个时候约有深圳啊，那这个大概是下午四点钟左右。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啊，四十节，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这边讲到说有两个门徒，其中一个是安德烈啊。那我讲安德烈的时候蛮有意思的，先介绍谁，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西门彼得的弟弟安德烈，所以这彼得的弟弟就是安德烈啊。请问哦，如果有人，你有两个，就是你还有一个哥哥哈，那每次讲到你的时候都顺便把你哥哥先讲出来，你是某某人的弟弟，请问你的感想是什么？谁比较重要？当然是哥哥啊，如果你正常的话，好像哥哥比较重要，是不是？所以你看，我们可以看到后面的确彼得在整个福音书里面他所占的分量都非常的重要，而这个安德烈呢经常是被忽略掉的一个。其实安德烈好像就生活在哥哥的阴影之下，是不是这样子？但是神看人不是看外貌，神不偏待任何人。所以你可以看到安德烈，我们要学安德烈的榜样，虽然是好像不被人重视，但是他遇到耶稣之后，他马上去跟谁讲？跟他哥哥讲。所以当你被神摸着的时候，你就要开始向谁传福音？家人，你家人最亲的，这么好的东西怎么不介绍给他，对不对？所以他马上来找西门彼得。诶，为什么讲西门又是彼得？西门是他原来的名字，西门的意思是墙头上的芦苇，风怎么吹他就怎么摆，摇来摇去啊，人都可以看得见芦苇，对不对？既然墙头上的芦苇，这彼得的个性是很随性的人，性情很豪迈的人，为主使他都可以的啊，是一个非常粗犷的一个人。但是后来耶稣，等一下耶稣就要改名字啊，改成什么？彼得。彼得的意思是石头，还不是磐石，不是磐石哦，只有耶稣才是磐石哈，他是石头。石头是怎么样？不会再晃来晃去的，是个坚固的，是个不改变的。彼得的生命因为耶稣进来的时候，他就不再摇摆，他就专心的跟从啊。好，那么安德烈找到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了弥赛亚。我们可以看到安德烈的见证，见证这一位耶稣就是弥赛亚。弥赛亚是希伯来话啊，那么希腊话就是我们常讲的叫做基督，有没有？那弥赛亚或者基督，他的意思是受膏者啊，受膏者。好，那么于是呢就领他去见耶稣。耶稣看着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基法翻出来就是彼得。请问 在这里有没有告诉我们说安德烈介绍他的哥哥彼得让耶稣认识？没有吧。但是耶稣一看见他就说，你是约翰的儿子。也就是说安德烈跟彼得的父亲叫做约翰啊，这个是一个智慧的啊，是一个知识的言语，就说你不用告诉我，但是他就可以说出你的一些身份，一些你隐藏的事情就可以把它显露出来啊。所以耶稣讲的这是一个知识的言语。又次日，耶稣那么想要往加利利去，就遇见了腓力，那么就对他说，来跟从我，来跟从我。你看耶稣在呼召门徒的时候，其实你可以看到哦，神啊或者天使在讲话的时候都是怎么样，简单直接有权柄，来是个命令，跟从我，来跟从我，很简单，来跟从我。今天一个跟随耶稣的人，第一个你要有行动，神对你发出一个呼召说来跟从我，那问题是你要不要去跟从主啊？如果你愿意，你就可以经历到主奇妙带领。这个腓力是伯赛大人，跟安德烈彼得同城，所以他们是同乡啊。这几个是同乡，都是伯赛大的人。腓力一样，他就去找拿但业。那么拿但业这个名字比较出现在约翰福音，其他三本的福音书里面讲到腓力旁边的那个人都讲的是巴多罗买啊，巴多罗买。那么巴多罗买呢也是耶稣的十二个门徒之一，所以很多解经家就认为这个拿但业就是巴多罗买啊。那么就对他说，摩西在律法书上面所写的那个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这个那一位是特别指的那一位先知。那么这个经文在生命记的18章15节啊，生命记18章15节那边摩西讲说，神要在我们弟兄当中啊兴起一位先知像我啊。所以那先知特别指的就是摩西所讲的那个先知啊。这位先知呢就像摩西一样要带领以色列，摩西带领以色列出哪里？出埃及，对不对？但是神也要兴起一位先知，也要像摩西一样带领神的百姓出埃及。出埃及，埃及是代表世界，代表一个黑暗的势力，所以摩西也预表的是耶稣，预表哈。那么也要带领他的百姓脱离黑暗，脱离黑暗啊。所以那个先知，他们犹太人的观念里面，那先知指的就是弥赛亚。所以这个腓力也是在见证说，这一位就是弥赛亚，就是圣经旧约里面所指的那一位先知。他说我们遇见你，遇见了，我们终于遇见了啊。那个人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啊，他很单纯的来介绍说这耶稣是谁啊，这一位先知是谁。但是我们看到拿但业的反应啊，这个拿但业看到就对他说啊，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请问这句话是在说什么？拿撒勒不可能出什么先知的啦，代表啊你说的怎么样？我不信啊，腓力啊，你说的我不信，拿撒勒人不可能出一个那先知出来啊。那请问哦，犹太人都知道哈，请问基督应该生在什么地方？伯利恒。有没有知道是哪一节经文？写下来哦，谁？弥迦书5章2节，弥迦书5章2节啊。这个基督啊，经文你回去慢慢查，我们时间关系哈。这个基督，这个弥赛亚，他会生在伯利恒。耶稣是生在伯利恒，是的，但是一般人不知道，因为都是看他成长的地方，以为他是出生在拿撒勒，而且在拿撒勒，他的父亲是什么行业啊？ 木匠，所以他儿子耶稣也是什么行业？木匠。木匠很高尚吗？
那是
有在我们这边做木匠是还算非常好的哈，专门技艺。不过在那个时代是一个非常穷苦的身份啊，所以很多人是看不起耶稣的哈，很多人看不起耶稣的，看不起他出身。为什么？经常讲他是什么？玛利亚的儿子，讲他是玛利亚的儿子，或者讲女人的后裔，讲这一句话的时候，其实是一个藐视的。一般来讲，你是你的爸爸是谁？通常讲会讲你爸爸，不会讲是妈妈的儿子，不会。
那不是母系社会吗？
是母系社会，但是他们在讲这个身份的时候，一定讲说你的爸爸是谁？你就会讲的是约瑟的儿子，对不对？但是有时候人家会讲说你的母亲。你是女人的后裔，这个讲的是耶稣是私生子，这是骂他的话。但是如果我们从圣经来看，因为耶稣是从圣灵感孕童贞女玛利亚那么所生的，对不对？好，所以拿单业第一个反应就这样子。我不晓得如果你是腓力的话，你会作何感想？哇，传福音，对不对？这福音很好，我马上跟你讲，那个耶稣啊，就是那一位弥赛亚。结果人家一听，拿撒勒能出什么好的？就等于就说我不相信。然后我们要学习腓力传福音啊，有人传福音不太敢传，以为这个好像不是很，我不晓得怎么讲啊。但是神告诉我们啊，福音本是什么？神的大能，要救一切什么相信的。如果你不觉得这福音是好的无比，当你在跟人家介绍的时候，你无法让人家感觉到好的无比，你要感觉到啊，你信也好，不信也没关系。说真的，人家不会看重你的福音。你我们正在学习像腓力一样，当我传福音的时候，的确有人会相信，但是也有很多人会像这个拿单业的反应，根本就不相信。但是我们看到腓力怎么说，你应该把它画下来。我每次看到这个，我说哇，太棒了！你来看 ，Come and see。你就来吧，你来参加我们小组吧，哎，你来我们教会看看，你亲自来看，你亲自来经历吧。我们可以看到腓力并没有这样灰心，反而还进一步来邀请拿单业来看。所以四七节，耶稣看见拿单业来，就指着他说，看哪，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没有诡诈。在这里耶稣亲自讲说，什么是真以色列人？心中没有什么诡诈，很重要。请问你是不是真以色列人？你是不是真以色列人？不是哦，是啊，我们都是真以色列人啊，我们不是以色列人，但我们是真以色列人，懂这个分别吗？就血缘的关系来讲，我们的的确确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不是，我们不是犹太人，我们不是以色列人，但就属灵来看，我们因为相信亚伯拉罕所相信的，我们相信的缘故，我们就成为真以色列人。阿们。那你要做真以色列人，必须什么？心中没有什么诡诈，也就是你要诚实。用什么当作诚实？诚实就是真，也就是说你心中必须要什么？真理，你要有真理在你的内心里面啊、哦！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弟兄姊妹，要常常把神的话语丰丰富富的怎么样存在心中，让你心中所想的神的话，口中出来也是怎么样神的话。但是不要用神的话来骂人，否则你就变成法利赛人啊、哦！了解哈、哦？哎，神的话可不可以用来骂人？哦，可以哦，而且骂得很过瘾啊，真的。哎，看到弟兄姊妹迟到了，或者没来，你就跟他讲，不可停止聚会，可不可以？是不是神的话？是啊，是神的话。那个姊妹就跟你讲，不好意思，我还是发高烧，所以晚一点来，你都要跑去撞墙。我跟你讲，有时候真的是这样子。求神帮助我们哦，不但有神的话，还要有神那个怜悯的心肠，这个非常重要、哦、如果心中有神的话， 而没有神的爱，保罗说啊，这就是明的罗啊，想的拔，没有用了、真的没有用。知识是会让人怎么样自高自大，唯有神的爱可以挽回人心。好好，我们继续往下看。拿单业就对耶稣说，你从哪里知道我呢？他很奇怪，你怎么知道我里面诚实呢？因为耶稣不但是人，他也是神。人看人是看什么？外表。但是神看人是看内心，所以一眼就看出他是没有诡诈的人啊。因为我们的神是鉴察人的肺腑心肠啊。其实这个也是一种知识的言语又出来了啊。耶稣回答说啊，腓力还没有招呼你，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哇，这个更是让拿单业惊讶，我在无花果树下你都还不认识我，你怎么知道？你就看见我在那里。其实有的解经家说啊，这个拿单业在无花果树下面干什么？祷告，他也在祷告，他是真以色列人，他期待弥赛亚来，他在那边祷告弥赛亚的事情。耶稣一眼就给人家看出来，然后就说，我在无花果树下就已经看见你了。所以拿单业马上有下面那一段话出来，拿单业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他又来做见证。耶稣就对他说啊，因为我说在无花果树下看见你，你就信了吗？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比这更大的事。的确我在无花果树下看见你，我也知道你在祷告什么，但是你会看到更多更大的事即将要发生。他说啊，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在约翰福音里面常常讲到，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实在就是 Amen 的意思。所以这句话如果把它翻出来，就是我 Amen Amen 的告诉你，真的还要再真的啊！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当讲到这件事情的时候，这句话的时候，你会想到哪一件事？如果你对旧约稍微熟悉的话，你就想到一个人，雅各。当雅各在逃亡的时候，他哥哥要杀他了哈，不过雅各也是活该哈，老是骗他哥哥哈，所以哥哥要杀他，所以他妈妈利百加就说：“哎，你赶快去投奔你的舅舅拉班吧。”他就开始逃，这对雅各来讲很辛苦哦。因为雅各以前不喜欢打猎，都待在帐篷里面，一天到晚守在他妈妈旁边啊，所以利百加就很疼他。现在要离乡背井，到一个自己一个要到一个完全没有去过的地方，结果雅各呢就逃到一个地方叫做伯特利。到了伯特利之后，我想他大概也很恐怖吧，很紧张，晚上自己一个人睡觉，对不对？哎，也没有帐篷，所以他就拿一个石头就在那边睡觉。一睡觉的时候呢，哎，他就做一个梦，就梦见了一个天梯啊，天梯有神的使者从上面上去下来。其实耶稣在讲这一个，你把两件事情把它合在一起啊，你们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谁的身上？人子的身上。这代表什么？那个天梯就是人子，天梯就是人子。人子耶稣基督，他在地上，当他脚踩着地的时候，他是人子的身份，他代表是人的代表。他的头顶着上面的天，代表他是神子。为什么耶稣要神子跟人子的身份？再来又想了一个问题，那既然是人子又神子，那占的比例各占多少呢？Yeah. 哎，很多人在想啊，大概50-50嘛，哈、哦，一七为二呢？啊、哦，没有，不会的。我们的神是100%的人子，也是100%的神子。他是100%的人，所以才可以代替人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是100%的神， 才可以是无罪的，无罪的才可以代替那个有罪的。所以他是百分之百，就好像讲到说神是公义的，神又是慈爱的，公义跟慈爱好像是蛮相反的两个，对不对？公义就是说你有罪我就要处罚你，那、啊、什么是爱呢？你有罪我要把你挽回来，这两个是不是好像很冲突，对不对？但是我们神的本性里面却是百分之百的公义，百分之百的慈爱，没有那个百分之九十几，它是完全的啊。那我们学习约翰福音，那我们更认识我们的神是怎样的一位神啊。耶稣基督是唯一的天梯，耶稣基督是我们得救唯一的道路，耶稣基督就是那一位宗保。那什么是宗保，我们以后会再慢慢介绍啊。好，紧接着我们要看第二章，耶稣开始出来服侍了。第一章讲到耶稣基督他的来龙去脉，也讲到这些人的见证，再过来耶稣要真正的正式的出来服侍。他刚开始出来服侍的地方在加利利啊，加利利在比较靠北边的地方。那么耶稣出来在第二章里面呢，那么出现了一个神迹啊，这个神迹就是迦南婚宴里面把水变成酒，另外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洁净圣殿，洁净圣殿。那么耶稣一共会来几次啊？会到世上来几次？
两次，
对不对？第一次来的时候，他首先做的事就是参加迦南的婚宴，再来就是洁净圣殿。耶稣第二次来也是同样要做这两件事情。如果我们看过启示录或者其他经卷的时候，你会发现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什么要被提？
教会。
这个教会是怎样的教会？是一个圣洁无有瑕疵毫无皱纹玷污，好像一个完美的心腹，对不对？要献给基督。然后教会被提到哪里去？不是天上哈、哦，哪里？哎，空中，空中与主相遇，要参加羔羊的什么婚宴？你可以看到，洁净圣殿其实就是在洁净教会，对不对？洁净的教会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一定会被提到空中赴羔羊的婚宴。所以一样有婚宴，一样洁净教会。那我再请问你，谁是教会？我们，就是你，就是我，对不对？教会就是你，就是我。所以耶稣基督要洁净我们，简单讲就是耶稣基督要洁净我们，成为心腹，去赴羔羊的婚宴。我们去赴这个婚宴，请问你的身份是什么？第一个，你是客人，对吧？参加一个婚宴，结果发现婚宴里面的新娘是谁？就是我们。哎，你觉得很奥秘哦，我又是宾客又是那个主角，对不对？就好像在这个圣经里面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哦，比如说耶稣基督，请问耶稣基督是不是大祭司？大祭司是要把祭物献给神。那我再请问你，谁是最宝贝的那个祭物？又是耶稣啊、哦，很奇妙，对不对呀、yeah. 好，这个以后我们慢慢会再讲啊。好，现在我们来看这个第二章，我们来看第二章好不好？我们这个时候一起来读神的话，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十二节好不好？我们大声来读神的话，一起来。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宴席，耶稣的母亲在那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席，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他母亲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有六口石缸摆在那里，每口可以盛两三桶水。耶稣对佣人说，把缸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 耶稣又说，现在可以摇出来送给管宴席的，他们就送了去。管宴席的尝了那水变的酒，并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只有舀水的佣人知道。管宴席的便叫新郎来，对他说，人都是摆上好酒，等客喝足了再摆上次的，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信徒就信了他。这事以后，耶稣与他的母亲、弟兄、门徒都下加百农去，在那里住了不多几日。好，这是整个的一个过程。在这里面呢，我们看到有一个婚礼，那么玛利亚带着耶稣还有他门徒都去了，可见这个家跟玛利亚应该是关系蛮亲近的，所以他们被邀请去了。那我们先了解一下犹太人的婚宴，他们的习俗呢，婚礼不是只有一天，不止一天，他们的婚礼一般来讲就是要一连举行七天，所以这准备就大工程了，而且他们摆的是流水席，所以你要好好的预备，他们很看重。那有时候我们觉得一个婚姻慎重好不好？越慎重越好，这个最好不是为了那个排场，而是为了让你觉得很麻烦，麻烦到一种程度你不会再来第二次。真的有是这样，我现在有时候看到人办婚礼就是在某个地方拉斯维加斯，然后衣服借一下，然后两个念一念，盖个章就好了，很随便。其实你要很重视，然后一定婚礼的时候一定要邀请谁去啊？不是牧师，当然邀请牧师很重要，还要邀请一个最重要的，在这里面看到邀请谁？耶稣啊，要把耶稣邀请过去的啊。好，他们呢要准备这个婚礼，要花很长的时间，因为准备很多食物啊。当然，女孩子从很早就开始准备什么东西啊？香膏有没有？那个香膏啊，存钱啊，买一罐香膏，等结婚的那一个晚上。再把香膏打开抹新郎，把最好的献给新郎。好，然后再来一个喜宴，除了流水席之外还要准备酒。犹太人一定要喝酒，他们酒一般来讲就是葡萄酿的酒，就葡萄酒，但葡萄酒呢会加水，所以那酒是淡淡的，要准备很多很多酒。犹太人说没有酒就没有喜乐，没有酒就没有喜乐。结果发生了一件事，怎样？酒用尽了，在一个很欢乐的气氛里面这个酒是带来喜乐，当喜乐到某个程度之后，结果发现酒用尽了，当酒用尽的时候，你喝不到酒，就喜乐一下子就没了，这个很糟糕了非常糟糕了酒用尽的时候，耶稣的母亲就对谁说对耶稣说他们没有酒了，这个很有意思。有时候我们看到我的确我们人常常会有高低起伏，但是我们常常会碰到说人生那个酒用尽的时候，就是突然那个喜乐没了，也许我们遇到一些环境让你无法承受的时候，你那个喜乐就没了。当我们没的时候，就如同圣经所讲的，这个玛利亚就去找谁？找耶稣。酒没了，酒用尽了，代表人用所有的方法已经走到一个什么尽头了。那么常常有一句话说，人的尽头就是什么？神的起头。但是有时候我们在想另外一个问题，为什么一定要我们走到尽头之后才来找神呢？为什么不在我们在走的时候就先来找神呢？让我们不会走到那个尽头呢？是不是所以有一首诗歌说我们痛苦不要怎么样白白受。很多人自讨苦吃就是说你如果先依靠神，你就不用走到那个尽头，你就不会受那么多苦。但是不了解的时候，你就是不小心就走到那个尽头。但走到那个尽头如果你还记得去找神，那就代表还有救。但有的人走到那尽头 找不到神，也不是说找不到神，他不晓得找这一位神，所以那个就进入一个绝境里面。那么对这样的人，说真的弟兄姊妹哈，我们真的要成为那个引路的人，要把他引到神的面前去，因为唯有神是有方法。就如同这一位玛利亚一样，他就来到耶稣的面前。为什么这很有趣呢？照理说没有酒了应该找谁去？找管宴席的嘛，不要找新郎哦。找新郎，新郎忙着结婚啊，也管宴席的嘛哦。你要找那个 manager 对不对？你不要去找新郎了，人家新郎烦，你要让新郎一天到晚都很高兴才对，对不对？你告诉新郎没有酒了，那新郎一定慌掉了，对不对？你要找那个管宴席的。但是玛利亚为什么去找耶稣？因为他一早，他从最早就他就知道耶稣就是弥赛亚，对不对？他知道神 always 有方法。但是还跟耶稣讲说，哎，他们没有酒的时候，耶稣怎么反应？耶稣回答说，母亲，中文啊，因为把它翻译的比较符合中国人的民情，讲母亲啊，其实它的原文那个小字叫什么？妇人。而且下面的话你又听起来很刺耳，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到，代表你这个时候来找我，对不对？不对呀。其实那讲妇人不是责骂的口吻，不是，这个妇人原来的意思是尊贵的 lady，国王对国皇后啊的称呼也是用这个称呼，所以你千万不要以为耶稣对他母亲不尊敬，没有，他是尊贵的妇人。其实耶稣在讲一件事情，尊贵的妇人，你不要拿肉身的母亲的身份来跟神的儿子说话，你了解这个意思吗？你今天是要到神的面前来求帮助，那要记住你是什么身份，身份很重要。就好像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的身份是什么？仆人。但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却没大没小，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常常是用主人身份把我们的神叫过来，随时 anytime 把他 call in 进来，然后就对他说，主啊，你要为我成就这个成就那个，你为了成就这个你就是神，你不为了成就这一个那你就不是神。我们有没有那个心态？如果有那个心态，请问主会不会应允你的祷告？他对你说啊，哎，小子啊，看看你是什么身份，然后认清我是什么身份，身份对了我们再说吧，是不是这样子？耶稣要提醒我们，你那个身份不对，你不要因为你是我肉身的母亲就来吩咐神的儿子来为这件事情来处理啊、哦，所以耶稣要表达的是这一个啊、哦。好，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其实原来的意思是说，这与你与我有什么关系？酒没有了，是应该谁去负责的？管宴席的。然后耶稣在解释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在很多福音书啊，约翰福音里面常常提到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一般指的是耶稣上十字架得荣耀的那个时候还没到。但是你想想，这个时候才刚刚出来做事嘛，对不对？怎么马上就讲到要死的事情，对不对？所以他这边的意思并不是指着他要上十字架的事的那个时候，而是指着人只在地上做事都要听谁的？天父。请注意哦，耶稣是百分之百的人，百分之百的人在地上做事要听那个百分之百的神的指示，你了解这个意思吗？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最可能的解释是说，耶稣说天父还没有把命令给他，所以人子做事不凭自己的意识，乃是凭那差我来的意识。你可以看到在这个约翰福音里面一直在强调这个观念，那这个也给我们属神的人一个很好提醒。我们人都有自己的血气，自己的想法，求神帮助我们，我的时候还没有到，那你就要怎么样？耐心等候，好好的寻求神，你要我做什么？是不是这样子？好， 我们再来看母亲的反应，这个也是我们要学习的，在这边很多我们可以学习的。玛利亚的反应，玛利亚本来兴高采烈的跑到耶稣的面前，他的儿子面前，酒用尽了，你有办法，我知道你有办法，结果没想到耶稣给他泼了一盆冷水，对不对啊？我们看玛利亚的反应，他没有马上斥责耶稣或者怎么样，没有，他反而转过身来对那些佣人说，他指的是耶稣，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我们看到这是一个什么功课？顺服的功课。神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哦，你看玛利亚有没有马上调整他的身份过来，马上谦卑下来，马上顺服下来，然后告诉那些佣人，神告诉你什么你就做什么。这是玛利亚我们要学的，有需要我们马上来到神面前，调整我们的身份，然后学习顺服的功课。好，再来我们看到讲一个这一个犹太人的一些规矩啊。他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啊，有六口石缸摆在那里，每口可以盛两三桶水。其实在这个利未记里面讲到，祭司要服侍到圣所里面去服侍的时候，必须要先在洗涤盆来洗手跟洗脚，要做洁净的工作啊，因为你要服侍一定要有圣洁的手跟脚啊。那么犹太人的拉比啊，就把这一个本来对祭司的这一个要求，把它放在所有以色列人的生活当中啊。那么所以他们就说，哎，要吃东西之前必须要有个洁净的礼，否则我们不小心会沾染到不洁的东西，比如说死人、死了牲畜或者不洁净的动物等等。那你摸了这个不洁净的东西，你再去吃东西，拿东西来吃的时候，那你就吃了什么不洁净的东西。所以他们就在自己的家门口会摆石缸，里面放水，那放水你要吃东西就要洗手啊。他的洗手跟我们的洗手不太一样，我们饭前洗手对不对，饭后漱口对不对啊？他的洗手，说真的，他们有自己制定的一个方法，要这样洗才会合乎规定，合乎他们的规定啊。他们水不是用很多，好像一个蛋壳的水量这样子，然后要怎么倒怎么手，哦，手续还非常的讲究啊。他们的洗礼是这样子啊，洗手礼啊，这个以后我们再看啊。因为耶稣也是他的门徒，不是在肚子饿了，在倒看在麦田里面就把那个拿来磨碎就吃了，对不对？那个法利赛人看不得了了，你们怎么可以做这种事？怎么吃饭前不洗手？他不洗手不是讲究卫生的，而是讲说这洗他们的洗手礼这样子啊。好，所以呢，在这里面都摆了石缸啊，放水在这里啊，有这样一个典故啊。好，耶稣就对佣人说，把缸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耶稣又说，现在可以摇出来送给管宴席的，他们就送了去。我们看到这些佣人哦，真的非常的顺服。耶稣说倒满了水，那有时候这个如果我们尤其我们这个矽谷哦，这个 engineer 这个逻辑观念很强，诶，现在缺的是什么？酒。耶稣说去倒什么水，能通过你的理智吗？我要水啊，我要酒，但是主下的命令是装水倒水，而且要倒到怎样满，六口石缸耶，每一缸要两三桶水，那蛮多水的哦。你要想说，我明明要的是酒，现在给我的命令是装水，好吧，你是主人我就装吧。那你在边倒的时候会不会边想，哎，奇怪，为什么倒到满？倒一半难道不行吗？那请问你倒一半的时候，耶稣会不会讲话？按照这经文来看，不会讲话。耶稣到什么时候才讲话？完全倒满。耶稣说倒满，神下达命令说倒满，你倒一半，神不做事，因为神的命令是什么？倒满。什么是顺服哦？顺服就是说神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还有另外一个更难学的功课， 神没有叫你做什么，你就不要做什么。最难做的是后面的，前面那个还比较容易做。神叫我做，我就做，这个容易。神没叫我做的，我学习不去做，这个是比较难学的啊。你可以去想想看啊。好，顺服是顺服到底，水缸的水必须要完全倒满。当你倒满的时候，耶稣说什么？现在。那现在指的是什么意思？你倒满了那个时候，你倒满了，耶稣才讲话。他说现在可以摇出来送给管宴席。我们不晓得那个水什么时候变成酒，但这个时候应该那个酒味出来了，他们就送去。我们继续看这些用人，我们在学习这些用人，好听话，好顺服。那管宴席尝了那个水变成酒，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就开始在问到底是怎么来的，然后以为这管宴席以为是谁，他不讲变，是谁把这酒拿出来的，因为他不晓得这个酒是水变来的，不晓得。而且一尝，哎，好得不得了，赶快就把新郎叫过来。其实你想想看，这些佣人知道这个酒是哪里来的，请问这些佣人有没有说任何话？没有。这个最难学的在这里，耶稣没叫他们说，对不对？他们就没有说。所以我刚才讲说，神没叫我们做的，我们就不要做。这些佣人做到了，结果把新郎叫来，新郎也是猛查查，对不对？不晓得到底发生什么事，一天到晚都很高兴。结果这个管宴席说，人都是把那一个好酒先拿出来尝啊，尝到大家醉醺醺的时候，然后再拿次等的酒来。世界人就是用这种方法，刚开始给你最好的啊。你在矽谷工作，你大概知道啊，给你薪水很高，到某一个程度就把你 lay off 啊，都是给你最好的啊，你就进去了这家公司，你就好好卖力啊，等等，然后等你上钩了，就给你次好的，最后就给你没有了。所以你的路是刚开始很宽，越来就怎么样，越窄。但是我们的神却是把好酒留到如今的时候，他是把好酒时时为你预备的。当这个管宴席的把这个新郎叫过来的时候，反而是让新郎得荣耀。新郎莫名其妙，新郎本来就很高兴，就娶太太了嘛，对不对？现在又说，哇，你把最好的酒留到现在，功劳是给谁？功劳是给新郎。哇，那个喜乐还要加上什么？喜乐，今天信息不是在讲喜乐吗？我的喜乐要满足，我还要喜乐，就是这个。耶稣是以喜乐人怎么样？喜乐，容不容易？不容易啊，耶稣做起来很容易，我们不容易啊。你在公司很卖命啊，你的同事升官了，以喜乐的人喜乐，恨死了，我比你卖命啊，结果你升官了，我还是留在原处啊，你喜乐起来吗？很难，对不对？但是耶稣告诉我们要怎样，与喜乐人喜乐，容不容易？身心所教导容不容易做？要不要做？怎么做？靠主啊，对不对？主在哪里？心里面。哎呦，你们都不错啊，所以你们要不要常常喜乐？要，不要心怀不平，以致什么？作恶啊，不要作恶啊。对，要靠着圣灵带领我们啊，靠着圣灵行事。阿们啊。你可以看到这些人，
没有没有喜，你想那时候新郎怎么回应？
新郎不用怎么回应，他就欢喜快乐做他的新郎。你讲我也不知道答案啊，你不是你管宴席的吗？对不对？你管宴席是负责全部嘛，对不对？那你归功劳给我，我也不知道啊。他也根本不用怎么回应，就继续做他的快乐新郎啊。
有个问题，就围绕着第四节哈，我觉得还是有些问题。就是他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哈。但之后第五节的话，马上就说他的母亲好像 ignore 了他的这个 comment。他说你们这个佣人哈，要听 耶稣的话，耶稣好像前面那个第四节说的话就是我不想 get involved， 但是母亲的话好像是有点违背的意思哦，我觉得。
其实完全没有违背，而且是完全的顺服。他知道耶稣能做，但是他身份不对，耶稣引导他的。他关系对的时候，其实如果说他真的被 hurt 到，他是怎么样？我不做事了，对不对？我可以不用管。但是他反而跟佣人讲，耶稣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听他的，好好去做，因为我知道他能做，唯有他能做。所以玛利亚是改变他的整个态度，他完全的顺服谦卑下来，反而是这个样子。好，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啊。那么说，这是耶稣所行的第一件神迹，神迹是一个记号啊，是个记号啊。其实在约翰福音里面的七个神迹里面，每一个神迹都是一个记号。神迹是谁做的？神迹唯有神能做，对不对啊？那么是在加利利加拿行的，显出神荣耀来，神荣耀。所以神施行神迹的最主要的意义在哪里？显出神的荣耀，显出神的荣耀啊！他的门徒就信他的，他的门徒就信他。请问他的门徒是因为怎样信他的？看见神迹，看见神迹就信了。今天也很多人看见神迹才信的，但是我要跟你讲，只有看见神迹才信的人，这个信心是不稳固的，不稳固的。一个信心要怎样才会稳固？你看见神，你还要去经历神，而且你要在神的话语里面怎么样扎根啊？听见神的话又去做的，这个人就好像把房子盖在哪里？磐石啊，磐石是真理的根基啊，耶稣基督啊，对不对？雨淋风吹雨晒，他都不会怎么样，不会摧毁啊。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的的确确要看见神的荣耀，看见神迹，我们希望能够经历神迹，但是最重要的，真正能够让你的信心坚固的是神的话语跟你亲身的经历啊。所以我们要渴慕这个，不要一天到晚只要看神迹。请问犹太人要看什么？看神迹。看了耶稣行了那么多神迹，信不信？你可以看到都不信。当时那些很多的门徒看见耶稣行神迹就跟随耶稣的，最后一个一个都离开他啊。所以我们不要只求看神迹，而要看到说神如何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改变。但是一定是我们自己要愿意怎么样被改变，对不对？好，这是以后耶稣与他的母亲弟兄门徒都下加百农去，在那里住了不多几日。在这边讲到说，跟耶稣去的有他母亲弟兄，这个弟兄指的是耶稣的弟弟，好，还有他的门徒，没有讲到耶稣的哪些人，没有讲到他的爸爸，对不对？可见他的爸爸可能啊、哦，可能已经不在了啊、哦。再来也没有讲到耶稣有妹妹的、哦，也没有讲到他妹妹，那也代表他的妹妹可能怎么样，嫁人了，所以就没有跟上哦。可能啊、哦，好，再来，耶稣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啊，洁净圣殿。那时间关系，我来念好了啊、哦。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这边讲到逾越节，逾越节是干什么用的？在纪念哪一件事情？
出埃及。
出埃及，当时有灭命的天使要来灭所有的长子，对不对？但是神给摩西启示说要宰羔羊，然后把羔羊血涂在门楣上面，门楣跟门框上面，对不对？那么灭命天使看到，哎，这一家有血，羔羊血，他就这样Pass over， 跳过去，那跳过去就不提杀里面的长子啊。所以逾越节呢是在庆祝，在纪念当时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啊。那么以色列一年有三个节期，必须所有的犹太的成年人必须要到耶路撒冷来过节的，哪三个节日？ 逾越节，五旬节就七夕节，再来一个是祝棚节，有这三个节日哈。我们后面再继续介绍哈。好，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所以耶稣在接近圣殿的时候，他是从加利利到了耶路撒冷去的哈。看见店里有卖牛羊鸽子的，并有兑换银钱的人坐在那里，耶稣就拿绳子做成鞭子，把牛羊都赶出店外去，倒出兑换银钱之人的银钱，推翻桌子，又对卖鸽子说，把这些东西拿去，不要将我父的店当作买卖的地方。他的门徒就想起经上记着说，我为你的店心里焦急如同火烧。洁净圣殿只有在约翰福音里面讲到耶稣刚开始出来服事的时候洁净圣殿，其他三本福音书写的都是耶稣要准备上十字架之前的最后一个礼拜里面去洁净圣殿，所以好像有点冲突哈，好像有点冲突啊。一个是在约翰福音写的是在出来服事的第一件事情洁净圣殿，其他三个福音书是写在他即将上十字架的时候洁净圣殿，所以很多洁净家认为耶稣则洁净圣殿应该有两次，而且在用语上不太一样啊。啊，你可以翻开到马太福音21章，往前面一点点，12到13节。马太福音的21章，我们等下翻到21章，21章的12到13节，翻到了，我来再读一下哈。其实蛮类似的经文啊，耶稣进了神的殿，赶出殿里一切做买卖的人，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跟卖鸽子的人凳子，对他们说，经上记着说，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你们倒使它成了贼窝。那么在这个圣殿里面啊，因为要献祭嘛，要奉献啊，那么奉献当然就免不了要有牛羊鸽子等祭物，而且啊，他们在奉献的时候所使用的金钱啊，因为当时通行的货币是希腊跟罗马的货币，但是在圣殿里面他们要求一定要用希伯来的货币啊，所以他们必须要兑换银钱啊，那么也是给这一个些人的方便啊，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可以。再来，献祭一定要祭物，当然要牛羊等等等等啊，所以买卖这些牛羊好像也没有什么不妥啊。但是实际上我们把它推敲起来，却发现真的有一些不妥，因为这些做买卖的地方是在外邦人院啊，这个圣殿里面有分好几个，女人院就是女人可以在这边啊，那女人在这边来敬拜神的，外邦人院呢是给外邦人的，外邦人就是犹太人以外那些人，就犹太人眼光来看，我们是什么？我们是外邦人，那外邦人是不能进到圣殿的里面去的，我们只能在外邦人院来敬拜神。那么这一个买卖牛羊兑换银钱所举行的地方就是在外邦人院里面，那外邦人院是不是圣殿的范围里面？所以在圣殿里面做买卖是不对的啊，是不对的。再来，你在外邦人院里面做买卖，等于你在剥夺外邦人来敬拜神的一个权利。再来，如果马太福音这边讲到贼窝，代表在买卖的时候出现不公平的事情在里面。比如说怎样不公平？简单的例子来讲啊，祭司是要来查看这些祭物符不符合献祭的条件啊，那个牛必须要一岁的公牛，对不对？而且要没有什么没有瑕疵的。但是如果祭司来看的时候标准马上降低一下的话，是不是有牵涉到官商勾结的地方在里面？是不是耶稣讲说贼窝指的是这个不公平跟不公义？再来你看一下两边的用语不太一样哦。马太福音那边讲说，我的殿，我的殿必称为什么？祷告的殿。再来你看约翰福音里面讲的是什么殿？不要将 我父的殿当作买卖的地方，对不对？那这两个就代表耶稣用的身份不一样。在约翰福音讲的是我父的殿，代表他是用什么的身份来洁净圣殿？神的儿子的身份，对不对？但是在马太福音21章这边讲到说，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是用什么身份？我的殿代表他是弥赛亚的身份，弥赛亚哦，所以两个身份是不一样啊，不一样，所以会有不同的结果。所以一般我们都认为耶稣洁净圣殿应该有两次，一次是用神的儿子身份，一次是用那么弥赛亚的身份来洁净圣殿。下面说，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这个出处在诗篇69篇第9节。那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是神的殿。神的殿你大概可以转是圣殿，但是新约我们应该知道什么是神的殿。神的殿就是神居住的地方，就是神的殿。请问我们的身体是不是神的殿？是，我们的身体要成为圣灵乐意居住的所在，所以洁净圣殿也就是洁净我们的心灵的意思。再来，教会是不是神的殿？因为教会是基督的什么身体，是不是要洁净那个身体啊？好，很有意思的，在17节他的门徒就想起经上记着说啊，你看到约翰福音常常讲到说门徒就想起什么事来，想起来，这个想起来一般来讲是指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之后，门徒想起来经上记着说，想起来代表是圣灵的光照，圣灵让我们想起来，因为圣灵要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当中。但是你想想看，门徒想起经上记着说，请问这个经代表这个经在谁的里面？谁的心里面？门徒的心里面。所以你要想起经上的话，那首先你的心里必须先存有神的话在里面。阿们。如果你心里没有神的话，你又如何想起神的话？对不对？所以你要读经。当你读经的时候，有时候你不明白，但是圣灵会提醒我们，那个经文就跳出来对你说话，那个就叫做 Rhema。 Rhema 是神的话， Logos 也是神的话，但是 Logos 就像圣经整本都是神的话，对不对？我们在读经，这个叫读 Logos。 但是你读到某一些话的时候，这个话突然跳出来好像对着你讲一样，那个就是神面对面在跟你说话，也就是神光照你，这一句话就成为什么 Rhema。讲个比较简单的例子，比如说神告诉约书亚，哎，怎么攻取耶利哥城，绕城七圈，怎么绕，对不对？都告诉他。请问这一句话对约书来讲，约书亚来讲是什么？ Rhema。 所以他带领以色列百姓去绕城，城就怎么样？倒塌了，对不对？哎，好，我们也看到了哦，神告诉约书亚攻城的谋略是这样，我们就去绕城，我们一样到耶利哥城去绕，绕了七圈，请问城有没有倒塌下来？为什么没有？为什么约书亚绕就可以？为什么我绕就不行？为什么？因为你现在读到的是什么？ Logos。 你读 Logos 不是 Logos 不用啊，不是，什么时候用？等神提醒你的时候，那个就有用了。所以你把它运用到很多地方，你就觉得哇，很奇妙。耶稣不是说吗？如果你们信心像芥菜种子那么一点点信心的话，就叫这一座山投到海里面去，山也要过去，对不对？你就去祷告，山有没有跳过去？没有，为什么？因为那是 Logos。 等哪一天神真的对你说跳出来，你祷告这一座山移过去，你就祷告山会不会过去？一定就过去了。阿们。你要不要 Logos？
要。
你有 Logos， 你才会有什么
Rhema。
阿们。好，十八节，因此犹太人问他说：“你既做这些事，就洁净圣殿了。”当然，对他们来讲不是洁净圣殿，而是怎样？你来捣蛋圣殿啊、哦，捣蛋，呵呵，对不对？迫害我们卖做生意的，对不对啊？你捣蛋啊，迫害我们这个敬拜的次序等等啊，还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他们要看神迹，这个就是在质问耶稣：你今天来做这件事，你的权柄是什么啊？耶稣回答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犹太人便说：“这殿是46年才造成，你三日内就在建立起来吗？”但耶稣这话是以他身体为殿，所以到他从死里复活以后，门徒就怎么样想起了？你看，又想起，都是他复活之后想起耶稣说过这个话，便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话。哇，最后面一句说。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话，耶稣所说的话就是什么话？圣经里面的话。当然这边讲的圣经指的是旧约圣经，那耶稣讲的话那当然就是新约圣经、哦、你可以这么看。好，耶稣是以自己身体为殿，在讲说我这个殿，我的身体死了三天要复活，他在预表，他在说预言啊，他自己要从死里复活。这个犹太人搞不清楚，真的是很难懂。他说这个殿，这个殿是从所罗巴伯重建圣殿之后一直到现在，那么大希律王大概在主前20年的时候，为了讨好犹太人，开始就来建造这个圣殿。其实到这个时候他说盖了46年了，其实46年还没盖完，真正盖好是要到主后64年全部盖好，哇，金碧辉煌。但是你现在到耶路撒冷去看，有没有看到金碧辉煌的圣殿？没有，只有看到金光闪闪的那个清真寺了，对不对？金顶嘛，是不是这样的？哎，原来的没有，全部拆掉了。主后几年拆掉的？70年，罗马将军提多，那么攻打耶路撒冷，整个攻打下来。当在这之前，耶稣啊，看着耶路撒冷城，就为耶路撒冷哀哭。他说一块石头都不能在一块石头上面，代表拆的，而且拆的非常的彻底。因为当时讲说圣殿里面藏有大量的黄金，而且是藏在这个砖块跟砖块之间，所以每一块都拆，提多将军把它全部拆毁掉啊。所以耶稣所讲的并不是那个有形的圣殿，在这里面也特别提醒我们，一个信仰不是看那个外表的敬虔，外表的那个仪式，最重要的是内里的实在。所以敬拜神不是在那个山上，也不是在耶路撒冷，在哪里？在我们的心里，对不对？我们以后很快就讲到、这个撒玛利亚那个妇人，井边妇人的事、哦、我们到时候来看、哦、好。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请你要注意看，看了神迹就信了他的名，信了他的名就等于信了这个人的意思。然后下面说，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给他们，因为他知道万人也用不着谁见证人怎样，因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耶稣不会把他交给所有的人，耶稣可以使用人，耶稣可以带领人，但是耶稣不会把自己交托给人。为什么？简单讲，人是不可靠的，人的信心没有一个是完全的，你相信吗？是。神有绝对的主权，所以不管你跟从主也好，或者是怎么样，耶稣不会把自己完全交给你，因为我们的信心说真的都在训练当中啊。也这个讲到说神绝对的主权啊。好，我们紧接着来看第三章啊，约翰福音有21章，我们就11堂课啊，所以我们的进度会很快，但是又很多必须要交代的很清楚啊，我们希望能够尽量把它交代清楚啊。第三章一开始有一个字，中文圣经没把它翻出来，但，但是的但 ，but。第 三章一开始呢，紧接着耶稣不将自己交托给万人，因为他知道万人的心。但是有一个人，这个人并不是看了神迹就信他的名，他是看了这个神迹，他要真心的来寻求这个真道。有这么一个人，有这么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什么？尼哥底母，不太好背哈。我背起来是蛮容易的哈，因为我一个儿子叫 Nick， 尼克了哈。嘿 ，Nick 的母亲，我就把它背起来了哈。尼哥底母，尼哥的妈妈，不好意思啊，就联想记忆法。尼哥底母啊，我们看到尼哥底母他是怎样一个人？我们从圣经里面来看啊，第一节他讲到他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是对于他们的宗教非常热心的，也热心他们祖宗的遗传的啊。第一个特征，第二个，他是犹太人的官，他是做官的，代表他是有权势的人。好，再来呢，第二节你可以看到说，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知道你是从神那里来做师父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代表他看到那个神迹，他来找耶稣，而且对耶稣讲说，你是拉比，不容易，因为他是高官，又是宗教领袖。耶稣是什么？拿撒勒人啊，干什么的？木匠，身份低微啊。耶稣没上过学堂啊，也没跟过任何拉比啊。
拉比是什么？
拉比是老师。我们讲第三次了，你要把它记起来。拉比是老师。好，门徒是跟老师的。他们当时以色列人哦，你要有名气，一定要跟一个有名气的老师。啊，老师怎么做，我就怎么跟。然后你慢慢就有名气的。这个耶稣没有跟过任何人，但是他却能神行行神迹。这个尼哥底母他来找耶稣，代表他很谦卑，真心的寻求，而且他一定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对不对？所以他想一想，从耶稣这边来尊称耶稣是拉比，请你教我怎么样怎么样，等一下就教你怎么样啊。好，我们又看到继续往下看啊，第四节尼哥底母说啊，人已经老了，代表他是一个什么人？老年人。那老年人的经验最怎么样？很丰富，是个人生阅历很丰富的啊。那么再来，我们看到第十节，第十节说啊，你是以色列的什么先生？这个先生啊，就是老师的意思，就代表他是教导人的，是一个大有学问的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尼哥底母的背景，我们就把它勾了出来，对不对？啊，这边有个身份，有地位，有知识，能力很强的人，老者在夜里来找这一位没有学问的人，这很奇特哈。啊，为什么夜里来？又有很多想法了。啊，可能晚上人比较少，可以专心的求道，不会有闲杂人来打扰，对不对？这可能一个原因。另外可能原因呢？哎呀，身份不对称呢。我是犹太人的官，我是宗教领袖，来找一个没有学问的人，人家看到，人家会觉得很奇怪，很奇怪。其实做神的仆人要很小心，弟兄姊妹也是一样。我如果给人家一个 right， 我尽量找同性的弟兄，不要找姊妹，尤其是一大清早。为什么？一大清早，你旁边载一个女的在外面，没有怎样，就是她需要一个 right， 开车出去，别人一看。啊，这个牧师一大清早载一个女的，你们到底之前在做什么？你了解我这个意思没有？你了解我的意思没有？弟兄姊妹有热心，但是一定要有什么智慧。如果这件事情会让人家跌倒，我宁愿选择不做。所以有时候牧师要拒绝人的，给个 right 好不好？你是男男女的，彼此提醒啊。好，你可以看到尼哥底母真的有一个求真理的一个心来问耶稣基督啊。这个耶稣基督哦，不跟他讲废话，马上回答说：“我是在告诉你们啊，该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哎，耶稣讲的话很奇特，好像跟他所问的好像不太相关，其实是相关的。 其实尼哥底母就是要真心要求那个道，如何才能够看到神的国，如何才能够进入神的国。耶稣马上告诉他，如果你要看见神的国怎么办？重生， Born again， 再生一次，再生一次啊！什么叫做见神的国？行，什么是神的国？有神就是神的国，神掌权的地方就是神的国。请问你是不是神的国？不太肯定。你是不是神的国？那就看你神有没有在你里面。神如果在你里面，请问你是不是神的国？请问这里是不是神的国？我说是哈。要肯定一点，为什么都没有声音呢？对嘛，要有人宣告就要有力。对，请问你是不是义人？
是。
不错，有进步啊。耶、yeah, ，我们已经进入那个看哪神的羔羊啊。好，重生，再生一次。重生原来的意思有从上头生的意思，从上面来的意思，也有从起头生的意思。从上头生代表他是从神那边来的。在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讲说，这等人啊，不是从人意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不是从血气生的，乃是从谁生的？从神生的。弟兄姊妹，下次来先考试，讲过的你要先读约翰福音第一章，你一定要把补读少一点，否则老人家在前面讲得很辛苦啊。也讲过吗？重讲一遍，很抱歉啊。没有，这个是在激励大家，既然我们花了这么长的时间来学习，要用各样的智慧把神的话丰丰富富的存记在心里面，拼死拼活。有时候想，我老人家五十几了，都可以背神的话，你应该也可以。阿们。尤其那个年轻的小姊妹，小弟兄们，好好读神的话，刺激你们一下。这个尼哥底母的反应其实跟我们大家都一样，人老了岂能再重生一次，再回妈妈的肚子里面生一次吗？其实不要讲他老了啦，一个刚出生的小孩子能不能再把他塞进去再生一次？不行，因为这个从肉体生的就是肉体嘛，对不对？从下面生的就是下面的。耶稣所讲的是你要从上头再生一次，所以耶稣在告诉他说啊，好，我实在告诉你，第五节，人若不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这边讲到水和圣灵生的，水代表什么？水代表圣灵，那圣灵代表什么？圣灵，所以两个都是圣灵吗？那要区分一下，不是的哈，这个水不是代表圣灵，当然是圣灵工作一部分。这个水是可以拿来做什么？
洁净，
洁净。那洁净之前代表你是什么？你是不洁净嘛？我们讲比较简单，有水你就洁净，代表你之前就是不洁净，不洁净就是有罪，也就代表你必须知道你有罪，你必须要知道你是脏的，你才会去洗，懂这意思吧？也就是说你要去认罪悔改，把那个有罪的生命怎么样丢掉，抛弃掉，不要。那有罪的生命就叫罪人，救人叫救人，有没有脱去什么救人，还要记得穿上什么新人，对不对？好，圣灵，圣灵的洗代表迎接受神到内心里面来，让圣灵来调整我所有的一切，让我有一个新生的生命。其实水和圣灵生其实就是脱去那个罪人，脱去那个旧人，穿上什么新人的意思。我想要看一节经文啊，因为在第十节那边讲说，你是以色列先生，难道不明白这些事吗？其实旧约这一位尼哥底母非常非常的熟。翻开一节经文也很重要，非常重要的一个经文啊，你一定要把它背下来。请翻到以西结书36章25到27。以西结书36章25到27 好，时间关系我就读了哈。你要把这个经文背下来。他说：“我必用清水怎么样洒在你们身上，使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弃掉一切的什么偶像。”你可以看到水的功用在这里，对不对？清水洒在你们身上，让你们完全洁净，好，除去那个有罪的身体。再来二十六节，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肉体中除掉什么死心，赐给你们一个肉心。然后再来二十七节，很重要了哈，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什么典章。其实耶稣在讲说，从水和圣灵生的，其实就在讲以西结书的36章25到27节，在这边讲到说，我们要脱去那个旧人，穿上那个新人。其实在以西结书里面所讲的预言呢，是指弥赛亚来的时候，弥赛亚所要做的工作，就是要把水洒在我们的身上，同时要赐给我们新的灵，就是他的灵，就是圣灵，要把我们的肉这个慈心转换成什么肉心。所以现在耶稣所要告诉他的，站在你面前的就是弥赛亚。你除非你经过水和圣灵，除非你接受这位弥赛亚，你才可以看见神的国，你才可以进入神的国。其实讲的就是这一个东西啊。那么耶稣也做一个比喻，讲到风啊，他第六节，我们看第六节，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人来的就是从就是属于地的啊，从灵生的就是灵，前面的灵代表圣灵，从圣灵生的后面那个灵是人的灵，从圣灵生的那个人的灵就可以完全的被洁净啊，成为一个属神的人。我们把最后这个讲完就好啊。他说，我说你们要从圣灵，不要以为稀奇，风随自己的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风好像看不见，但是我们却可以感受到圣灵的工作，重生的工作也是一样，是从神来的，神要怎么做，神的主权，好像我们看不见，但是我们却可以领受得到。风吹在我们身上，有时候像微风，对不对？有时候像飓风，有时候像龙卷风。神人在经历神的作为，常常也是这样子。回想我们信主的过程，不是也这样子吗？有的人好像该洗的就来洗一洗，对不对？受洗的接受耶稣，很平顺，像微风，好甜蜜，很温柔。但是有人经过大风大浪，生命整个被扭曲，经历了很多的患难，最后他找到了主，他的生命像龙卷风，对不对？但是不管怎样，这都是圣灵的工作，从哪里来的？从神那里来的。所以今天我们只讲到重生的必要条件，必须从哪里生？水和圣灵生的。其他重生所需要的根据是什么？重生之后带来结果会是什么？我们下堂课再来看，好不好？那很抱歉，我们下节课呢，下次上课会改在第三堂，可能教室在 G6 啊，在 G6 哈、哦。对。不好意思，造成各位的困扰，因为我们教室实在是不够用啊，求神给我们丰富的场地哈、哦。我们这个结束祷告哈。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谢谢你让你自己的话语显明在我们内心里面，求主来帮助我们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让你的道在我们生命当中成为活道，继续带领我们前面的步伐，让我们渴慕你的话语，让你的话语也时时的活在我们生活当中，好叫人看见我们就如同看见你一样。祝福我的弟兄姊妹，让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不断的来学习，生命不断的长进。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门。好，神祝福各位。